弟兄姊妹早晨，在我们听到之前，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求你亲近我们，透过你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去知道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也都求你这一刻让真理的圣灵去到预备我们的心，去到聆听你自己的说话，也都让我们有力量在这个世代里面遵行你的吩咐。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是我们恩福北区堂我们的另一个的书卷的系列讲道，我们会是讲希伯来书的。今天会是讲第一章，我就会讲第一节去到第十四节的经文。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关于比较的，题目叫做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其实比较是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比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一些人比较，或者是是不是很喜欢比较，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劝勉我们身边的人就是不要比较，因为人比人就怎样，比死人嘛，所以我们都不要经常比较，因为比较都是好像不是那么好这样的。又或者近日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这句说话，就是没有比较就怎样，没有伤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没有比较是不是真的没有伤害呢？想想又是好像是这样。但其实我们发觉，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心里面不其然都是很容易是比较的。其实比较是不是绝对是一件坏事呢？这样其实比较本身其实未必一定是很坏的事，因为其实比较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工具，特别是譬如你 你读一些理科啊科学里面，比较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和工具。大家有没有听过比较文学啊？即在文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目，比较文学。所以其实比较某程度呢是在我们人生里面，或者在我们的即世界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工具。举个例子呢，就是最近呢，就是香港呢都经常即出现一个即黑色暴雨啦，是不是？那就前一排都是连续几次呢刮黑色暴雨。其实呢这些的警告都是需要比较的。为什么去发出不同的颜色的暴雨的警告呢？就是因为比较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区域里面录得的雨量而发出的不同颜色的警告信号。又或者更加近一点，就是我们怎样去量度我们自己身体是不是在一个健康的状况呢？就是透过比较。即譬如比较一下你身体你的血含氧量、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脂肪比例，你都要有一个标准去比较才去厘定到你是在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的嘛。所以其实比较是在一些的情况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来的。再近一点，你买东西你会不会比较的？你买东西你会比较的嘛。我们即以前的人就说货比三家嘛，因为你要比较过你才知道哪样东西是买得抵和买得值的嘛。我们现在呢就兴讲性价比，是不是？性价比都是一种比较，比较它那个那个性能啊、价钱啊，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来的。所以其实比较本身呢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呢你比较里面牵涉什么东西，那样东西是什么。比较通常呢都牵涉两样东西的，但那两样东西是什么呢？比较的准则又是什么东西呢？而比较最后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都鼓励弟兄姊妹，当 你在生活里面去作出比较的时候，你可以再仔细去想想、其实我为什么要比较呢？其实比较背后呢其实是牵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或者观念。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其实一开始呢其实已经是作出一连串的比较的了。当然作者不是为了比较而去比较，而是藉着比较将一些事实和作者背后的写作的目的去到呈现出来。而当时这些内容对 当其时的读者，以至我们今天每一个看希伯来书的人呢，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和劝勉来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这里说呢，就是很多他的解释的里面呢，其实都有一个的特别的地方的，就是他专门呢，就是要去做一个比较，因为当中的特性呢，就是将一些犹太教里面一些看重的象征啦、体系啦、同埋人物他们的优劣呢，去做一个对照同埋做一个的比较。而比较的另一个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了。作者就是要将犹太教里面这些很重要的东西跟耶稣基督去作一个的比较，看看当中有什么的分别。而这些分别对我们来说是一些很重要，我们要需要理解和认识的。所以作者其实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他就是很认真地作出不同的比较。而比较背后呢，其实要带出一些很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在里面。今天我们先会看第一章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第一到第四节。我给个题目叫做先知和儿子的比较，我们先去读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读这四节经文。古时候，神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末世藉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藉着他创造宇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所以他远比天使崇高。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这个作者是一个是对耶稣基督有一份很大的热心，和认识是很清楚的。不单止是这样，他对犹太人里面对旧约圣经、律法、旧约里面的历史、文化、宗教礼仪等等，这一个作者都是非常之熟悉和有很深刻的掌握的。再加上这个作者不单止对旧约或者对希伯来文有很高的认识，他对希腊文也有一个很高的文学的造诣是在里面。当这几样东西结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和其他书信的作者很不同。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已经为到整个一个很宏伟壮丽的文章呢，做出了一个极之令人震撼的一个的序言。我们看到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呢，就是整个书卷呢一个的序，一个序言。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呢，已经看到呢作者呢是用一些 很精心的一个文学的手法呢，去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的了。在四节经文里面，作者首先就是将神的儿子跟谁比较，就是跟古时候上帝藉着众先知去启示那些的众先知去比较。之后作者亦都去透过是神的儿子跟什么去比较呢？就是跟天使去比较了。这四节经文在文学的结构里面被称为线形结构，又或者好像一个三文字的结构一样。其实目的是要凸显中间那个的重点，就是第三节了，就是神的儿子和神三重中介性的关系。这三重中介性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看到呢，分别就是神的儿子作为尼赛亚性质的后子，神的儿子是成就创造和救赎的工作，神的儿子是尼赛亚性质的君王。这里提到尼赛亚性质其实是说什么呢？尼赛亚性质的意思就是说延续上帝和亚伯拉罕和大卫所立的约的里面，预告以色列兴起一个将要被上帝高立，是完备的，最终掌权得胜和作出拯救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在短短的四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作者用了七句 很短的说话呢，去到带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作为和他的身份，分别是他承受万有，他创造宇宙，他是神荣耀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像，他用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了人的罪，最后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一起去仔细看看这七句很精炼的短的说话，怎样去完全地描述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第一，他是承受万有的，意思是耶稣基督被立作为万有的承受者，他是创造宇宙的。神的儿子耶稣在创世以先已经存在，并且他是有份参与整个的创造的过程。第三，就是他是神荣耀的光辉，神的儿子耶稣是神荣耀本体的显现，是神荣耀的光照进罪人的心里的凭藉，是神的本体和救恩的启示者。而第四，讲到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本体的真像。真像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是在这里出现，它的意思就是刻印在钱币上面的图像，这样的意思即是指到神的儿子是神属性的影射和呈现。而第五，就是神的儿子用他的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大能的命令特别指到就是耶稣基督的说话，神的儿子耶稣用他大能的话语统理万有，使到万有朝向承受万有的实现去到推进。神的儿子耶稣也都很主动和持续地引导这个受造的世界去到神创造的目的里面。而第六，就是神的儿子是洗净了人的罪，作者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过去时态去表达他洗净人的罪是一个已成的事实的。而他洗净人的罪就是将人和神之间那个的隔绝的墙去打破，令到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而最后，神的儿子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是一个尊荣的位置来的，表明上帝的儿子的救赎工作是被认可。从他道成肉身降卑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之后，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表示他的身份能够被恢复尊荣，升为至高。我们看到这七个短短的说话已经很精心地也很准确地描述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作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七个关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描述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的感受？又或者我们都可以问一下，这七样东西和我们的信仰或者我们的生命以至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在座当中已经是一班信了主不短日子的弟兄姊妹了，但我们都可以问一个问题，我们信了主之后，对这位我们每一日跟随我们所祷告的耶稣，究竟我们认识有多少呢？我们答不答得出这七样东西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作为呢？当有人问到我们，耶稣基督是哪一个啊？他在这个世界上做过什么啊？他和你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是将要去到北区的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将会去直堂。我们知道去到北区，我们都会面对很多是不是信主的人，他们也有很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我们知道北区是很多人是信道教、信佛教，甚至是信异端都不少的。当这些人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来到我们弟兄姊妹面前，问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所成就的事，你怎样去回答对方呢？你可以问一下你自己，你会怎样答他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所信或者我们所传扬的是哪一个？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嘛。如果我们不认识他所做的和他的身份的话，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传什么。 嗱，希伯来书嘅作者咧，就一开始喺第一章一至四节里边咧，已经藉住神嘅儿子同众先知同埋众天使嘅比较咧，俾我哋睇见一个好重要嘅事实，就系耶稣比众先知同埋众天使都要超越，并且好简单咁样去讲出耶稣基督作为神嘅儿子，佢嘅身份同埋佢所成就嘅事系啲乜嘢。所以呢四节经文咧系好值得咧我哋去背咗佢嘅吓，我哋背咗佢咧，我哋就好简单记得啊，耶稣基督就系呢七样嘢咧，就系佢好重要嘅身份同埋佢嘅作为啦。嗱，我哋咧落到经文嘅第二个部分吓，咁啊，作者再将神嘅儿子同乜嘢比较咧，就系同天使去做出比较啦。我们一起去读中间这个第五到第九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吧。神曾对那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又说过，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呢？再者，神引领他长子进入世界的时候，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关于使者，他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关于子，他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国度的权杖是正直的权杖，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是犹太人对先知是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尊重的一个位置和身份。但是刚才我们说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的儿子耶稣比众先知都超越，而犹太人对另一样东西都有他独特的见解。那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天使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天使有什么理解了。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关于天使的，就是描述的，由创世纪开始去到启示录其实都有天使的踪影在里面。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天使就是很简单，我们认识就是天使是什么？是神差派的使者，这个是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理解。天使是上帝差派的使者，亦都有佢好独特嘅作用喺里边吓。嗱，希伯来书嘅作者咧喺呢一度咧就系提出上帝所差派嘅天使或者我哋讲使者咧，同神嘅儿子咧去做出一个嘅对比。而作者咧佢喺呢一度咧主要系引用旧约嘅经文咧去到表达呢两者嘅分别。譬如咧喺头先嗰节嘅经文里边啦，特别咧提到就系，神曾对哪一个天使讲，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了你呢？这个呢就是诗篇第二篇的经文了。另外呢，当这里讲话神的引领他的长子进入世界的时候呢，神的使者呢要去敬拜他。这里长者的意思呢，除了是肉身的排行的意思之外呢，较多咧系被理解为咧系被痛爱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仔咧系上帝特别偏爱痛爱嘅嗰一个仔咁嘅意思，亦都有一个意思咧就系指到咧佢系有一个守卫同埋富有权柄嘅意思。嗱，呢度咧作者系引用咗《申命记》23:43嘅经文，去明确表达咧呢个神嘅儿子咧系要接受天使嘅敬拜，并且是比天使更加尊荣的。而关于这个天使和使者的性质，在这里作者也用了诗篇104篇第四节，就是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即是现在大家外面听到那些风啊，轰轰声很大声，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去表达其实上帝给天使的功用是有它的功能性的。上帝以天使为风为火去完成他的旨意，亦都同时以风和火其实他是短暂去比喻天使职任的短暂。 其實風同埋火都係短暫嘅喎，即係佢一即係俾一風一吹咁就過咗啦。火咧係即係燒完咧佢就會完。嗱，其實作者咧喺呢度咧都係想用呢一樣嘢表達咧，其實侍者嘅職任或者佢嘅功能咧都係有時限性嘅。嗱，佢突顯出咧第八節嗰度講啦，就係關於神嘅兒子咧，佢嘅寶座係點啊？係永永遠遠嘅喎。對比起侍者佢哋嘅功能嘅短暫咧，神嘅兒子嘅寶座咧，同埋佢嘅國度咧係永遠嘅。嗱，而神嘅兒子咧同父一樣咧係有公義啦，同埋恨惡罪惡嘅呢一個嘅屬性喺裏邊。嗱，呢個咧係上帝兒子掌王權、實現公義嘅審判同埋治理非常之重要嘅根基嚟。而呢個嘅王權嘅實現咧，並唔係靠現代國家強大嘅軍事啦、科學啦、政治同埋經濟嘅力量，而係藉住神嘅兒子呢一個義人喺歷史上邊被釘死喺十字架，以義去代替不義呢一個代贖咧，而得到咧係認可嘅。嗱，而上帝咧就因為呢一個神嘅兒子履行咗佢嘅職責咧，喺經文裏邊就形容佢咧用喜樂嘅油高佢勝過高你嘅同伴。嗱，透過呢句説話咧，即係表達上帝對佢嘅呢一個嘅長子耶穌，佢所實現嘅喺地上所實現呢一個救贖嘅工作咧，表達佢內心嘅喜悅同埋滿足。而神嘅使者咧，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要去敬拜呢一位嘅君王，因為咧佢實在咧比天使咧都係更加尊貴。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哋咧見到咧希伯來書嘅作者咧喺呢一度同樣都係用咗七段舊約嘅經文咧，去印證神嘅兒子比天使更加超越同埋更加尊貴。我哋見到呢個希伯來書嘅作者喺第一到第四節用七段嘅短語，喺呢一度再用七段嘅舊約去印證神嘅兒子比眾先知、眾天使都超越。我哋見到咧呢個作者咧，都是刻意用心用七这个完全的数字呢去表达神的儿子那种的完全。作者这么用心的目的其实为了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见到一个的事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呢比在我们心目中所想的或者我们所跟随所信的是更加超越和更加尊贵的。超越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原来连旧约的先知所表达的信息在神的儿子身上已经完全的彰显出来了。如果你认为先知和天使是很神圣、很超越和很尊贵的话，作者告诉你，神的儿子比他们更加超越、更加尊贵。如果你心目中认为世界去定义某些人、某些事或者某些物件是很尊贵、很超越的话，作者邀请你就是什么呢？你尝试用这些东西跟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去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原来你心目中那些你认为哇很神圣、很超越、很尊贵的人事物，一对比起上来，比起神的儿子都是相形见绝的，都是比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心目中有没有一些人、事或者物是你觉得哇很尊贵、很超越的呢？如果大家记得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讲过一段的说话，保罗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他自己可以靠住肉体的，因为他出世之后第八日就受割礼了。他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哇，其实都挺尊贵的了。保罗又说他是就律法上说他是法利赛人，就热心上说他是迫害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讲他是无可指责。即是保罗讲回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出身，其实这些所有东西在当时来讲都是很超越、很尊贵。但我们一起去读第七至八节，跟着保罗怎样讲呢？我们一起读一下。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 而当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嗱，我哋见到咧，保罗喺呢度咧，当佢讲咗过去佢自己嘅出身之后，佢喺呢度突然间咧话锋一转，佢话先前以为要有益嘅，而家因为基督嘅缘故，当作有损。嗱，保罗咧唔系否定佢自己嘅身世同埋佢过去对神嘅热心。嗱，呢啲嘢都系真实。保罗对呢啲嘢咧都唔系即系否定嘅，但系佢话而家当佢将呢啲嘢对照翻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嘅时候咧，佢完全有另一种嘅睇法啦。呢啲嘢咧原来对比耶稣基督已经唔系一啲好重要嘅嘢，甚至喺呢度话咧，佢为要赢得基督呢啲嘢系乜嘢啊？系好似粪土一样啊！粪土一样嘅意思咧就系呢啲嘢咧原来已经在他生命里面呢，这些是可以摆低的，可以不要的，甚至是呢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价值在里面一样。这个呢就是保罗当他认识到他在生命里面遇到的耶稣基督之后，做了一个对照底下呢，他发现原来过去他所认为很厉害、很超越、很尊贵的身份呢，原来都是不足一提。这种就是生命的转变，或者是一种的在他生命里面的过程发现一个新的发现。特别是当他发现，是他所信的耶稣是哪一个的时候，他有很大的不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一路以来的一种的感受，或者一种的个人的体验或者经历感觉。咁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我同阿 Eman 咧，喺我哋未去接任呢個第四子堂之前咧，其實我哋喺教會有另一啲嘅工作嘅。大家知唔知啊？唔知嗬？係啦，區牧，我哋都係區牧嚟嘅。咁咧，區牧係一個咩嘅角色咧？咁樣嚇，區牧咧其實係過去幾年啦，應該過去十年時間咧，即係教會因為即係種種嘅原因啦，喺整個教會嘅架構裏邊咧，做咗一次好詳細嘅即係架構嘅檢討同埋重整。咁咧就喺呢個架構重整裏邊咧，發覺即係教會喺過去咧嘅日子裏邊咧，特別喺同工嘅牧養啊或者成全裏邊咧，係需要有一啲嘅即係改善。咁所以咧，經過咗一連串嘅研究之後咧，就喺架構裏邊咧就設立咗區牧嘅一個崗位。其实这个岗位其实目的是牧养和带领区里面的团契和部门的同工和干职，能够让他们在他们的岗位里面能够发挥得更加好。当然区牧也是在岗位里面能够去发挥到他过往在牧养的经验，帮助同工去成长。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有意义的工作来的。我和 Eman 就很感恩有幸就成为第一届的区牧。在整個嘅兩年嘅工作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嘅體會啦嚇。其實區牧咧另一個嘅好重要嘅角色咧，就係為教會嘅發展咧提供一啲嘅意見或者諗法。嗱，但係當我哋完成咗兩年嘅任期之後咧，我哋為咗更加專注去尋求上帝嘅帶領咧，我哋就諗緊一個課題，究竟我哋係咪要繼續去承擔區牧呢一個崗位咧咁樣？其實當時我和 Eman 心裏面都很大的掙扎，因為哇，其實即要放下這個崗位其實都是一個挺大的放下。其實自己都想了很久，也都祈禱了很長的時間。最後我們都決定去走一條新的路。其實回望過去差不多三年的時間，我們做了這個決定，其实我们内心里面都有很多不同复杂的感受。在过程里面也很需要从上帝而来的鼓励、提醒和安慰。我自己想回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很可能就是跟当时犹太基督徒同样面对一个有类近的心态，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发觉原来他们需要对过去他们犹太教里面给他们一些很重要的身份，他们的荣誉，他们的地位，他们 都要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的想法，甚至是放低的。有一刻呢，他们都可能想，我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不如我信回以前的犹太教就更加好，那时我又有犹太教里面的身份、荣誉和地位，同样我又可以继续去信耶稣，这样不是更好吗？作者就是在一个这样的背景底下，透过希伯来书去提醒当时的信徒，究竟他们今天所信的、跟随的是哪一个呢？他们究竟知不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哪一个？今天同样都挑战我自己，就是今天我信或者我所跟随的耶稣究竟是哪一个呢？弟兄姊妹，今天你信的耶稣是一个怎样的耶稣呢？在你心目中，你视什么东西为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呢？这些重要的东西当对比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有什么不同的体见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保罗就是对他的生命有完全不同的一种的看见，就是因为他清晰去认识到这位跟随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哪一个。最后我们去到经文的第三个的部分，就是天使和信徒之间的比较。我们一起再读最后这四节的经文。他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会消灭，你却长存，天地都会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卷一件外衣，天地像衣服都会改变，你却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神曾对那一个天使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众天使不都是侍奉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吗？这里讲到，他说地的根基和天都是神的儿子在当中的创造，还有他在末世的时候所要做的终结，他在中间是要突显这个受造的世界。我们今天见到这个世界其实都是很短暂，而对比起神的儿子却是永远长存。这里作者也都是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第五十章第九节和五十一章第六节，去表达就是以末世的观点对比神的儿子的永存，比较起耶稣基督的永远长存，指出天地就好像衣服一样会渐渐变旧，而世界是必然会终结，但是主却是永远会长存。而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单止是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亦都会再回来，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更新这个世界。经文里面是用了一个比喻，就好像就是卷起外衣更换衣裳一样。而我们每一个相信神儿子的人都会和神的儿子承受这一个永恒的国度。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在地上这个短暂的时间，我们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回来，当那一天他会更新这个世界。人在这个宇宙和世界其实真的很短暂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宋朝一个词人苏轼在《赤壁赋》讲过一句的说话，他说，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浮游是一种世界上最短命的生物来的，他朝早出生，跟住夜晚就会死亡噶啦。而粟咧就是一种当时的米，即系米对比一个沧海咧，其实系非常之大的对比嚟嘅。喺一个咁渺小同埋咁短暂的世界嘅里边，人咧喺当中咧，亦都系好渺小同埋好短暂。但系创天造地嘅神嘅儿子，竟然今日为我哋去舍弃佢嘅性命。就好像诗篇的第八篇提到，就是人是算什么呢？上帝竟然顾念他。 在中间特别提到一节，就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人呢，在天使，即在整个阶级里面呢，是比天使是微小一点，但上帝却是赐荣耀冠冕给人，去帮上帝，去跟上帝一起管理这个的受造的世界。人只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不单止是这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提到天使呢，只是一个侍奉的灵，是为上帝打点事情，是上帝的仆役。他不单止是服侍上帝，更加讲到呢，他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的一个这样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你未信主之前，上帝怎样透过他的天使帮助你去承受这个的救恩呢？这里经文没有很具体讲到究竟天使怎样去为承受的救恩的人服务。但是当我们想回头，当我们信耶稣之前，或者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上帝怎样帮助我们去持守我们所信的呢？当我们生命里面遇到一些的时间，我们感到灰心，感到失望，又或者我们感到疲乏和困惑的时候，上帝怎样透过他的天使去辅助你呢？又或者当我们面对人生里面有一些的失意、失败的时候，上帝又怎样透过身边的事情、身边的人去成为我们的帮助？又或者呢，当我们为到我们身边的世界、身边所爱的人担心的时候，上帝又怎样透过他的说话或者其他不同的方法去成为你的帮助，以致你重拾盼望和信心呢？我们呢，在我们人生里面呢，很确实的知道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其实呢，都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上帝所差派，可能那个是一个天使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我们今次的讲道系列里面，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好吗？定睛基督，轻看荣辱。其实整个希伯来书其实就是讲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去很深刻去明白并且去定睛这一位超越和尊贵的神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生会有一个不同的视野。因为这位耶稣比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更加值得我们从一生去到认识并且去跟随。而我们也都因为这位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对一些所谓的荣与辱的观念会有不同的看法，也都会影响我们当中的不同的抉择。你会按神的儿子的生命和价值观去做你人生的抉择，而我们的人生就会因为这样而不再一样。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所提到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个很重要的原因。保罗之所以他的生命有这么大的转变，全因为他对这位耶稣基督的认识，并且对这位耶稣的超越和尊贵有非常深的认识和委身。希伯来书有很多很重要的功课是会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怎样能够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相信将来我们去到北区的侍奉都会面对不少的挑战和冲击，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说话里面，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坚固和成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独特的身份和他所成就的创造和救赎的工作，这个是成为我们信心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当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希伯来书其中一个最多出现的字是什么字呢？你们读一下，将来我们看看谁可以答到是有奖，即是看看有没有奖。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会继续透过希伯来书去跟大家一起去 思想今日我哋同耶稣基督嘅关系，盼望我哋喺呢个书卷里边咧，都彼此一同嘅建立同埋提醒，让我哋一齐咧去祷告啊！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基督，我哋多谢你藉住你嘅仆人，去到咧写低呢一个咁宝贵嘅希伯来书，一卷咧我哋唔容易明白，亦都咧唔系容易理解嘅书卷。但今天我们深信你的说话不会因为我们的限制而受到阻碍，因为今天你仍然去透过你的圣经去跟我们说话。今天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去明白，也都去看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超越和尊贵。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基础里面，我们能够去更加见到我们生命里面怎样去被你去改变。我们今天不单止去承受你的救恩，更加同你一起去承受那个永恒的角度。在这个短暂，在这个就是我们人生里面很短暂的日子的当中，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跟随的耶稣基督是哪一位。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